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就是当我答应今天来讲道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已经是去年的时间了哈，可能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今天这个日子是母亲节啊。通常我就是接受邀请讲道的时候，我只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间有没有冲突。看到没有冲突就 OK 了啊。那到我要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是母亲节的信息啊。其实我自从不在牧养教会之后呢，其实没有很多机会讲母亲节的信息啊，因为很多教会在母亲节呢。或者父亲节都不外请讲员都是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活动，然后就是牧师自己讲到的，所以就是比较不多机会讲母亲节的信息。通常牧师在这一种的节日呢，就是讲母亲或者父亲这一类的信息呢，有两种的 option 就是一个呢是讲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母亲这样。可是呢，这一种的信息呢，就是的问题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母亲嘛，哈。那有，就是弟兄们就不是母亲，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些姐妹们就是还没有小孩子的哈。那这样就好像忽略了一大部分的人。另外一个 option 呢，就是讲一些我们怎么样孝敬我们的母亲这样。那这一种的信息呢，就可以 include 多一点的人，可是呢，也是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呢，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哈。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呢，好像也被忽略了。那所以无论你选哪一个呢，都有一些的人可能没有 cover 到的一些的信息。那今天呢，我就想到也许可以有第三个 option 就是说我看到在天路加家前书第二章里面呢，保罗向教会提到他侍奉的心态的时候，他用母亲来做比喻。那我就想到说，哎，这个母亲的工作跟侍奉呢，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从这个母亲的爱的这个角度这个比喻呢可以成为一个双重的一个教导。一方面呢，做母亲的人可以看怎么样去表达更好的表达母亲的爱。对于我们其他不是做母亲的人呢也可以从母爱的当中来学习怎么样侍奉。所以我想这样呢就可以一网打尽就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得到益处。我再来读一次刚才这个经文在《天路加前书》第二章七到八节。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在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里面呢，我看到最少我们可以学习到母爱跟侍奉的四个方面。所以今天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存心温柔。保罗说他是在他们当中侍奉的时候是存心温柔的。那温柔这个概念呢，在我们今天特别在美国的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的里面呢很多时候被看为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温柔好像是一种软弱是一种就是退缩的一种的情况。但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是经常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温柔不是软弱，温柔也不是好欺负。温柔其实是很刚强的。温柔是什么呢？温柔的相反是强势，是高压。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domineering。就是温柔就是 domineering 的相反。那什么是 domineering 或者高压呢？就是我会用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方法，要你达到我的标准不可，这就是 domineering。那温柔就是这个的相反， 那高压的人 会做什么事情呢？他如果看见你不达不到他的标准，他 也许会破口大骂，或者是用恐吓威胁的方法，或者是讲一些话令到你觉得很羞耻，这一类 的手段来去强迫你达到他的标准。温柔是这个的相反。那在一些的古的抄本的里面呢，这个字温柔这个字呢，也有一些抄本是婴孩，是婴孩。因为温柔跟婴孩在希腊文里面呢是只差一个字母，所以呢有一些的抄本呢是 baby 的意思，是 baby 的意思，而不是 gentle 的意思。那这两个其实这个研究新月的人呢都觉得都有可能，就是这两个抄两种 的版本都有可能。但其实如果你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也许任何一个都可以表达出保罗在这句话里面所要呈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对待那些的孩子和婴孩的时候呢，是下到他的层次里面，是成为婴孩，就是当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跟他们讲话是怎么样的呢是要蹲下来，对不对？要我们的眼睛跟他的眼睛呢要在同一个的 level 的上面来去讲话呢，他会比较专注听你的或者是说他会感觉到你所讲的是对着他讲的是在他的那个的 level 那个的层次的里面那小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跟他们呢讲话的时候呢，也是用一种平行的一种的方式，不是我比你高的一种方式来去讲话我自己是有三个小孩子他们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那我就记得就是说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父母的孩子已经比较成长的时候呢可能你也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就是说那个我们做父母的人总是觉得孩子是孩子，对不对？就是说，虽然他们可能已经几十岁了，我们还是觉得他是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还是用一种我是父母，你是孩子的那种的态度来去讲话。但是呢，其实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来去沟通的时候我们要下到他们 的那个层次来去跟他们讲话。我记得我自己最深印象觉得我的小孩已经长大的一个情景就是有一次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正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车上在开车的时候聊天聊起天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大学里面的团契呢是有一些同性恋的一些的人在他们当中，当时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就是说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 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在车上在谈话的时候，我忽然间感觉到我的儿子长大了，因为他现在所关心的事情是大人的事情，不再是小孩子的事情所以我也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要看他是在这样的一个 的层次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去来去跟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跟我们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候就是用一种谦卑的一种的态度，这是温柔跟谦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最近我有听见有听到我们神学院里面有另外一位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最近所做的一些的研究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每一个学期都早一天就是能够在轮流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来去有一个比较 informal 的一种的分享就是说我们通常就会一起吃饭，然后 请大概两位 的教授呢来分享他们最近 的一些 的研究，然后可以彼此的交流，给他们一些的 feedback 这样。那其实这一次最近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位的家庭方面的一位的老师哈，彭老师哈，他就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做的一个的研究呢，就是去访问在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家庭啊，访问第一代的，也访问第二代 的人啊，他的目标呢，就是说希望可以看看，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啊，这个有什么方面是有对于这个下一代有正面的这种信仰上面的影响的事情啊，所以他问第一代的人，也问第二代的人啊，这样。那在他的分享的里面呢，他就提出有他就是归纳出来有四个的方面是最最显著的四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呢。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惊讶哈。他说呢，其中一个 的正面的影响呢，是小孩子看到父母谦卑承认错误的那种态度。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啊，就父母永远是对的哈。那可是呢，他说有不少的啊，特别是第二代 的一些的基督徒呢，他们觉得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那种谦卑的态度是对他们的信仰有很正面的影响。那这个我觉得给我也是一个提醒，一个的提醒。那还有他在分享的当中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现在讲到这个 Christian Parenting 啊，就是以前常常有一个概念叫信仰的传承，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样。他说呢，现在慢慢他们避免用这个传承这个词句为什么呢？他们开始觉得说传承有意味着一种单向的一种的关系，就是说我有信仰，我现在要给你所以是我给你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们现在发现就是说，其实在信仰的家庭里面，这个信仰的影响不只是单向的，不只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孩子也对父母有影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也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去看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只学到不少的属灵的一些的功课。母亲用婴孩的言语来向婴孩讲话，这个我们叫做 baby talk。我的女儿去年生了一个 baby 哈，我也常常看到她跟她的孩子 baby talk 啊，就是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哈。那其实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呢，我们也要 baby talk 啊，就是说我们所服侍的人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很成熟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的里面。那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命令他们上到我的层次的上面。这是其实是一种很骄傲的一种 的态度，而是说我怎么样可以到在他的层次里面来跟他一起带领他一起的来去成长。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六节这样说，他说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个聪明不单只是平常很聪明的那种聪明，这种聪明呢，可能也是代表着这个属灵上面的这种的成熟，这也是谦卑啊，这也是谦卑。我们做父母的人要谦卑，侍奉主的人、服侍人的人更是要谦卑，这是圣经常常来教导我们的。昨天是我们神学院的毕业典礼的日子啊。那在毕业典礼之前的那一天呢，就礼拜五的时候呢，这个毕业生们呢就请我们老师们有一个宴席哈，就是叫做谢师宴哈。那在谢师宴里面呢，就有一些分享的一些的时间哈，有老师分享，也有学生分享哈。那学生们的分享呢，我看见了有好几个哈，他们都提到说，在过去的这几年的学习里面，他对老师们的一些最 感恩或者最欣赏的方面呢，也是谦卑了啊。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说他看到老师们是很谦卑的，在这个教学的当中。然后我听一些老师的分享呢，他们也是这样说啊，他们说在这些教学的年日里面，其实我也相当同意的，就是我们其实也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我在神学院里面除了教这个神学之外呢，也有机会教这个讲道学啊，就是教学生讲道的过程。在讲道学里面呢，我常常跟同学们分享，就是说教神学比较不好玩啊，教讲道学比较好玩啊，因为教完神学呢，学生们学不到呢不太清楚。讲道学呢，就是你很明显可以看见学生有进步哈，还是怎么样。那上个礼拜哈，就是我们上课最后一天，在讲道学的里面呢，就是有三位同学就是练习讲道嘛哈，他们就讲了。那这三个同学所讲的信息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感动，很多的激励啊。其中有一位的学生呢，他选择这个诗篇88篇来做他的经文啊。他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说，他说诗篇88篇呢是诗篇里面最负面的一篇诗篇，是里面没有一句正面的话啊，这样。然后他说，但是这一篇诗篇是我最喜欢的诗篇啊。那我们听见就想要听下去，结果我听下去真的是，我就明白为什么他喜欢这个诗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对我，这我觉得很感动啊，这是他的分享啊。那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其实我常常在学生的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这也是保罗在这里啊提到说，是用一个温柔的心啊，一个像啊跟这个婴孩一样的那种的心来去服侍。母爱与侍奉啊，第一个是要存温柔的心，第二呢是关怀抚养啊。我把这个归纳叫做关怀抚养。保罗在这个第七节哈，就是第二章第七节，向天主教罗尼加教会的信徒说，他说我们是如同母亲乳养孩子。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的保罗书信里面呢，有其他的经文保罗是用父亲来形容他自己啊跟教会信徒的那些的关系啊。他提到说他是一种为父的一种的关系，但在这里呢他却不是用父亲，却用母亲也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讲题嘛哈，用母亲乳养孩子来去比喻一个侍奉的人该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心境。乳养这个字呢，它原来是用来形容一只的母鸟啊，那种的鸟啊，母鸟呢用自己的羽毛来去遮盖这些的小鸟，给他们保护，给他们温暖，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来做，来形容啊，形容作为母亲的那种的啊，对小孩子的那种的作为啊，这一种的温暖安全的感觉呢，对一个小孩子是很重要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没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个性上面的问题啊，品格上面的问题。没有安全感的人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啊，可能是很相反的表现。有一些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会变得很自卑，样样都退缩，不敢去做。另外有一些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会变得很好强，什么都要抢着要赢别人啊。也有一些没有安全感的人呢，有很强的控制欲啊，就是要控制别人，控制事情。也有一些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没有办法可以信任其他的人，不敢信任别人。有一位婚姻家庭的专家有一次他说我们能够给小孩子有两份最好的礼物，第一个是自信心，另外一个是自律。 自信心是我们给小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礼物，安全感是建立自信心最重要的一个的成分。所以我们做母亲或者做父母也好，千万不要对小孩子说，如果你不乖我就不爱你，或者我就不要你，这种的话是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有很大很大的伤害。我们要建立安全感，我们要让小孩子知道他是很安全的，在我们的爱里面是很安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呢还是 teenage 的时候，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你有 teenage 的孩子你就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儿子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就有起了一个冲突，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突。那我其实为什么冲突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只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双方都非常不高兴，就是很生气，然后他就是躲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后来我就是平静下来以后呢，我就觉得应该要跟他和好嘛，那我就到了那个房间里面跟他谈谈了一些的事情。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知道爸爸妈妈很爱你吗？然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 Well, I guess I 然后他说 I'm still living in this house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还没有把我踢出去还让我住在这个房子呢，大概还有一点爱剩下来吧，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当时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冲动，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够住在这个房子呢是不需要任何的条件，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住在这里，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那这个就是说我希望他知道说他能够住在这个房子呢，不是因为他很乖或者他达到我们什么标准，而是一种的接纳，他是很安全的，他不用怕被我们踢出去。要建立安全感，还有我们要让小孩子知道我们关心他、关怀他、接纳他我知道有一些母亲呢表达关心孩子是怎么表达的呢？就是唠叨就是说整天去跟他讲同样的事情也许我们的母亲有时候也会这样做那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唠叨只会令到对方反感烦躁真正的关怀是什么呢？真正的关怀是在一些适当的时间尝试去了解他的感觉，了解他的需要，聆听他的心声，他一定会感觉到你关心他。那在侍奉的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习神那种的接纳，给我们在他里面真的是有安全感。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在罗马书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不是在我们很好很乖的时候为我们死的，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在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不听他话的时候，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神的爱，圣经说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无条件的爱。我们说在人间的爱几乎是找不到无条件的，我们的爱通常都是有条件的，我们有说出来没有说出来其实都会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就是我爱你因为都是有一个因为的。母亲的爱可以说在人间里面是最靠近无条件的，最靠近无条件的。母亲对孩子的爱往往真的是没有条件的。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特别是那些长得 那个样子不太好看的、啊、那个样子很丑的人、啊、就会说 This is the face only a mother will love、啊、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很不可爱 的人呢，还是有人会爱他，就是他的妈妈、啊、这样、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母亲的爱、啊、是我们说是在人间里面呢是最靠近无条件的、啊、那我们如果要学习母亲的爱在应用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呢，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的无条件的、啊、是不的确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基督也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可爱的、啊、坦白说，但是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去、啊、他的生命。教会应该是一个令人感觉到安全温暖的地方，可是教会很容易会落入在一个彼此论断的一种的情况的里面。但愿我们能够学习学习母亲的那种的无条件的接纳，那种的爱，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像母亲乳养孩子那样的彼此的服侍的话，那教会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存心温柔关怀抚养，还有第三、啊、第三就是要把福音传递、啊、在保罗在第八节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啊、那当然后面还有东西、啊、但是呢光是这一句就告诉我们说，保罗的侍奉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那在这里呢，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在中文和合本翻成爱就只有一个字爱，但是其实原文的意思呢是一种很浓厚的一种的感情的那种的爱。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本，就是那个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翻译为 affectionately desirous， 就是说有很深的那种情感呢，他很就是对对方有一种很想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 的感觉、啊、是一种内心里面的一种很深的一种的感情。如果你爱一个人却不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他，那是说不过去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啊、是最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他而不把福音给带给他的话，那是 说不过去的、啊、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啊、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父母兄弟姐妹还有自己的孩子，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有一些的父母说、啊、我曾经听过有父母说，他说啊，我是很 open 的、啊、我让孩子他们自己选择，自由选择他的信仰、啊、那他这样讲呢，如果他的意思是信仰是不能强迫的、啊、最终是他要做选择，那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我是可以同意的、啊、信仰的确是不能强迫的、啊、父母不能强迫孩子、在信仰上面做什么、接受什么样的信仰。但是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参与在小孩子的信仰的选择当中的话，那就是不对的、啊、甚至我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不参与在孩子的信仰的选择里面的话，那是很悲惨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父母说他会让自己的孩子选择自由的选择吃垃圾、啊、或者自由选择不上学，或者自由选择有病的时候不看医生。我没有听过 有父母会这样子给小孩自由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给小孩自由去做一些我们明明知道会伤害自己的事情，那为什么在信仰上面我们会说给他自由呢？ 我在说，我不是说我们要强迫小孩子的信仰，信仰的确是不能强迫的，可是我们一定要跟小孩子提到属灵的事情，跟我们的子女提到属灵的事情，跟他们分享 你对神的那些的经历，当你经历到神的一些恩典的时候，告诉他们。当你的祷告蒙神应允的时候，告诉他们，向他们讲你的见证，神怎么样在你身上的一些的作为，跟他们来去分享，而且跟他们一起祷告，不但为他们祷告，也跟他们一起的来去祷告，让他们也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的过程。有人讲了一句话，他说 ：“Families that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就是说，一起祷告的家庭，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社会啊，这个文化是多少的破碎的家庭，我们巴不得我们更多的家庭能够在一起来去祷告。那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每天晚上他们睡觉以前，我们都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哈，在那个时候哈，就是他们小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呢，就是为他们的外婆啊，就是我的岳母啊，来祷告。因为我的岳母呢是一直都不愿意信耶稣啊，这样啊，就是跟他传福音很久了哈，他都不愿意相信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为外婆的信仰来祷告啊。后来他信了啊，然后这个当小孩子听见那个外婆信耶稣的消息的时候呢，哇，他们好高兴啊，就是 jumping up and down 啊，就好像赢了什么球赛一样啊。那个，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经历啊，就是让他们可以分享在神里面的那些的经历，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也一定要把属灵的好处带给别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的侍奉不要只是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所有的侍奉都应该要跟福音有关的啊。福音，而且福音不只是要人信耶稣啊，对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呢，已经信了的人，福音其实并没有停止啊。我知道我们这里啊，可能绝大部分的人是已经信主的人，其实我们也需要福音啊。那个的需要不是说我要变成一个信耶稣的人，而是说我们在福音的里面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啊。我忘记以前有没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啊。信耶稣得永生这句话呢，很多人的了解是信耶稣就得到天堂的门票，我们可以把这个门票放在口袋里面，到我们死后去到天堂的门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票拿出来凭票入场，这样子的一种 的概念。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一种 的概念。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的意思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就是活在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活在永生的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永生的里面，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侍奉是一定是要跟福音有关的。保罗说我把福音带给你们，他的侍奉是所有的侍奉都是跟福音有关。母爱与侍奉，第一就是存心温柔，第二是关怀抚养，第三是传递福音，最后是要摆上自己或者要牺牲自己。保罗在第八节的后半他说他讲完说是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他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这就是全人的摆上，是完完全全的愿意给对方，不只是在嘴巴里面讲一些道理，不只是在讲到一些好听的话，或者用一些基督徒的俗语讲一些 的话，那就是侍奉，而是说是整个人的生活行为要让他看见神。这就是牺牲的爱，这也是我们做 母亲的人，就是把自己，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给了孩子们，这是牺牲的爱。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不但是无条件的爱，而且是牺牲的爱，牺牲到一个地步，愿意舍己舍去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一种的牺牲。我们说世上的人没有比母亲更愿意为小孩子牺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要向母亲们致敬。真的是做妈妈的人真的是牺牲很多，我们做丈夫的人也感觉到我们的妻子真的是牺牲很多。我们有时候会抱怨，我们弟兄们有会抱怨说，好像父亲节没有那么隆重，母亲节特别隆重这样。但是呢，我们就是诚实的说，真的是妈妈们所摆上的是比我们更多，真的是这样。所以为他们更大的致敬是也是应该的。那在家庭里面是这样，我们侍奉神的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愿意牺牲。我们说不肯牺牲的就不配侍奉，这是真的，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摆上的话，那侍奉就一定是不是很合神心意的侍奉。我刚才说做母亲的人是有一种的天性，就是神也许神真的是把这种天性放在母亲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们来做出牺牲。我自己的妈妈也是这样，我回想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有 四个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那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就是在家里面亲自来带我们。我爸爸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者，所以他在教会里面服侍。妈妈也除了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之外呢，然后也要帮助爸爸在教会里面 的服侍这样。那其实这光是这样就已经是不容易。后来当我们都开始上学之后，我是最后一个开始上学嘛，那当我们都开始上学以后呢，我就发现哎，妈妈开始出去工作了，而且她出去工作以后呢，就发现她更辛苦，因为她每一天工作回来还要煮饭给我们吃，然后还要来照顾我们，是很辛苦的。虽然我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也是察觉到妈妈是很辛苦的，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到外面工作，在家里面不是很好吗？后来过了好多年之后，我在我哥哥的婚礼的里面，在婚礼里面就是后面就是有这个就是感谢父母的时间，当时我哥哥在分享他的感谢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了。我很少看到我哥哥哭的，他那个时候他就分享说，他知道妈妈当时出去工作是为了可以存一些的钱，让我们可以到美国读书的。那这就是妈妈的那种的愿意牺牲的。我妈妈在2019年，就四年前离开世界，我有机会就是写她的那个叫eulogy 那我是我们家的 the designated eulogy writer， 就是我爸爸是在之前一年过世，然后到过了一年之后是我妈妈过世，这两个他们都要我写他们说呢你是牧师，你比较习惯写这种东西其实我也很乐意因为这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honor 就是说能够为我的父母来写这个 eulogy 是一个 honor， 而且呢也给我一个机会去回想我的父母的对他们我对他们的一些的一些的怀念。那其中 有一段我写，就是有关我妈妈的一段，我读给大家听。妈妈生平最不喜欢麻烦别人，处处为别人设想，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吃家就是家宴的时候，就是吃好东西的时候，她都是说这些我不怎么喜欢吃，你们吃吧。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她不喜欢，而是想让别人吃到好的东西，但又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的母亲活出牺牲的母爱。刚才说妈妈在2019年的时候过世，在她之前她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个末期癌症的时候呢，她就有两个心愿，有两个心愿。她其实跟我们表示，她不害怕啊，她觉得就是说，如果神医治她，那是很好，感谢主啊。如果神觉得这是他要回天家的时候，他也乐意接受。那但是他有两个的心愿啊。第一个心愿是比较具体的，就是他希望可以参加来加州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啊。那个时候我儿子是在2019年4月的时候结婚的，我的家人是住在德州啊，那我们是在加州嘛啊，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妈妈的身体已经就是不是很好了，所以我们有一点怀疑他来不来得到啊，这样。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心愿，希望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心愿对他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他第二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在他最后的日子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他的心愿。结果呢，或者我应该这样说，他这个心愿呢是显出他对我们的爱。这个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他不要成为我们的负担，这可以说是他为我们最后的牺牲。那主是有恩典的，他果然实现了他这两个愿望，那个他真的是可以来到加州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然后第二个愿望呢，就是他这个婚礼结束以后，他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去世了，就是说他真的是没有成为我们的负担，他很平安的就离开了。而且神还给他一个 bonus， 这个 bonus 是什么呢？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天就是复活节的主日。那我们觉得说复活节是我们基督徒庆祝耶稣胜过死亡的那一天，他就是在那一天去见他的救主。我们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安慰。我以前从来没有把母爱跟侍奉连在一起，但当我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母亲伟大的爱可以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存心温柔关怀抚养传递福音，还有摆上自己牺牲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所学习的。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母亲，你也把这样的一种爱，一种疼爱，一种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放在母亲 的生命的当中，使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用这个来成为我们的榜样。当我们服侍你服侍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用这样的爱来去爱你，来去爱人。主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足够的，我们也爱得不够深。可是主你在我们 生命的里面，求主你来不断的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